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野火啊，极具破坏性的野火呢，正在肆虐整个大洛杉矶地区啊，包括众多好莱坞明星在内的很多当地居民呢，都在惊恐万分的逃离他们的家园。几乎啊，我们看到这个现在可能很多朋友都在网上啊、社交媒体啊、这个各大新闻媒体上看到很多画面啊，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很多人就是因为所有的公路。都因为在这种情急之下，大家都想要逃生嘛，很多车就是堵在路上，那么有些人不得不弃车而逃啊，就是徒步穿越街道，然后周围都是这个呼啸的狂风，然后火苗乱飞啊，还有滚滚的浓烟，真的是一片怎么讲，你不说末日景象吧，但真的是那种就是在这个大灾大难面前啊，惊心动魄的一种感觉。那么其实呢，目前在洛杉矶地区不是一场野火啊，这也就是为什么给当地就是消防部门带来非常巨大挑战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是一共有五处起火点啊，而且每一处呢都是来势汹汹。目前呢就是说一个整体情况啊，在大洛杉矶地区的这五场野火呢，总共已经造成五人死亡，然后超过1100栋建筑被烧毁啊，然后包括这个学校被校舍被烧的，还有著名的好莱坞景点啊、徒步旅行区啊被烧的都有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来看看到底现在的最新状况是什么样的。那么首先呢，在这个大洛杉矶地区啊，就是所燃烧的面积最大啊、受灾最严重的这个一场野火呢，就是帕利塞德 Palisade Fire。那么这个是目前最大的一个火灾重灾区啊，燃烧面积呢是超过15800多英亩。这场大火的发生点的位置呢，是位于这个 Santa Monica 和 Malibu 之间的 Pacific Palisades。 大家知道，无论是 Santa Monica 还是 Malibu 都是非常著名的怎么说，南加州的沿海豪宅区了哈。这个 Pacific Palisades 就是在这两个地方之间啊，同样也都是豪宅高档住宅区。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就是也住了不少的好莱坞明星啊，就是在这儿。所以做这个目前这个火灾呢，也是到当地很多好莱坞明星也是被迫逃离哈。那么目前呢，这场光是 Palisades 大火呢，已经烧毁了超过1000栋的建筑了。那还有另外一个在大洛杉矶地区的野火呢，叫做 Eaton Fire。 这个 Eaton Fire 呢是在 Pasadena 区 Pasadena 市啊这个地方，那么它目前的燃烧的面积呢也超过了10600英亩。目前呢就是这场伊顿野火啊 Eaton Fire 造成的死亡人数是有五人啊，就是整个洛杉矶地区的造成死亡的人数呢都是因为这个伊顿野火。目前啊，那么伊顿野火呢也带来了200到500栋建筑的损失啊，被烧毁，被这个影响到。那么另外呢，还有在南加州的几场野火也正在进行当中，其中有一个是Woodley Fire， 是今天刚开始烧的，目前燃烧面积是30英亩。还有呢，就是 Hearst Fire， 是昨天晚上开始烧的，烧了505英亩。还有一场呢是 Lydia Fire， 是刚刚今天下午才烧起来的啊，但是已经迅速扩大到80英亩的区域了。那么这场是林区大火啊，在 Acton 附近燃烧的。这个 Acton 地区呢，距离前面说的那个 Palisades， 就是Malibu 和 Santa Monica 中间的这个海岸就是豪宅区嘛，大概有50英里的一个距离。那它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型居民社区啊，就是这个 Lydia Fire。 那目前呢，只有它的火势得到了将近 30% 的控制。前面说的那几场大火啊，包括 Palisades Fire、 Eaton Fire、 Woodley、 Hearst， 没有一个得到任何的控制呢。目前就是这是最新的一个情况啊，火势控制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目前这个南加州的大火啊，白宫呢今天已经正式宣布啊，这个加州目前是遭遇重大灾难。那么并且把洛杉矶地区遭遇的这个连环性的野火的幸存者啊，就是说都表示说联邦会为他们提供相应的一个联邦救助资源啊。 所以呢，这个今天拜登总统啊，他本来其实不是因为野火来的，但是刚好有其他的事情在加州啊，就在洛杉矶。那么也是因为这个野火的发生呢，就紧急的跟加州的州长纽森见了面，然后呢批准了加州的这个重大灾难声明，然后让这些火灾的受灾的居民们能够尽快的获得资金，然后包括相关的一些救灾的救助哈。那么另外呢，就是这场野火啊，它在整个大洛杉矶地区的延烧不是一场啊，这是5个大野火，给当地的电力供应带来了巨大的一个威胁啊。根据 PowerOutage.us 的统计呢，现在在洛杉矶县，就光在这洛杉矶县就有超将近100万户断电，附近的 Orange County 呢有大概16万用户断电哈，反正总个加起来吧，目前在加州有超过150万用户啊断电。那么其实呢，这个就是有这个南加的主要的供电商就是那个爱迪生公司嘛，他们也说是，有的是为了这个安全起见啊，因为火一燃烧起来，你这个电路不切断的话，可能会引发更大的一些火灾哈。那么刚才谈到的几场大火呢，其中第一个是燃烧面积最多，已经超过15000多英亩了嘛。这个 Palisades 大火是整个洛杉矶现代史上破坏力最大的一个火灾啊，当地的这个杂货店呐、银行啊都被烧成废墟啊，整个街区有的整个街区都被夷为平地啊。那么，目前呢，这个当地有几千名消防员都紧急的投入到灭火的工作当中了。但是，洛杉矶消防局呢也是呼吁啊，就是其他地区的消防人员或者救灾人员能够到当地去帮忙。那么，我刚刚看到呢，在我们湾区哈、来自 Alameda County，还有这个就是奥克兰的 Hayward 啊、Fremont，就是 Alameda County 的一些消防队员呢，已经加入到了这个加州消防局举办的，就是组建的一个叫做突击消防队了啊，去支援他们共同来对抗这几场啊来势汹汹的山火，那包括还有这个 San Mateo County、Santa Cruz County 啊，也都参与了这次救援行动。那外州方面呢，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啊德桑蒂斯今天也宣布说会就这个野火啊向加州提供援助。佛州啊和加州我们都知道是不同的这个党派的倾向嘛，这个佛州是红州，这个共和党州，加州是蓝州的。德桑蒂斯和纽森也是完全不一样、不同 style 的两个人哈。双方这个就在疫情期间还是很多的这种就是唇枪舌剑的纠葛哈。虽然这样，但是呢，叫做什么灾难当前啊，就是之前纽森也曾经在佛州有这个天灾的时候出面相助，然后今年呢，就是这个飓风米尔顿不是席卷佛州嘛？当时纽森派了很多加州的人去援助嘛，哈，所以现在就是投桃报李啊，这个佛州也同样啊，就是说加州需要什么尽管提哈，他们也会来帮忙。那么在这个刚刚谈到这个 Palisades Fire 当中呢，我们看到有3个学校啊，目前已经因为这个火灾遭到了严重的损坏，其中有一所特许高中、特许小学，还有2所特许小学、一所特许高中啊，都被严重烧毁。然后呢，当地的撤离人数呢是超过7万人啊。那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 Palisades 这个大火所燃烧的影响的地区呢，就是加州的很多富人、名人，包括好莱坞明星的一个聚集区。那其中包括有这个马克·哈米尔、曼迪·摩尔，还有 James Woods 这些知名的好莱坞明星，也是被迫逃离家园。我刚刚节目开始前看了这个 James Woods 啊，他的一个在 CNN 上的采访啊，非常的 emotional。这个 James Woods 他是。他说他刚刚其实，3年前就是把这个房子开始就是做这个renovation 去重建，就是给他装修，3个月前才弄好，就相当于这是一个全新的家，然后他搬进去，结果就遇到这样的事情，他就眼看着啊，就是他就是他，因为那个画面当中分享了很多他拍的这个他的周围的房子啊，着火的那个样子啊，触目惊心。然后他这个访谈过程当中，他自己也流泪了哈。就是一方面是这种怎么说，真的是生死攸关前吧。当然他安全的撤离出来了，但他讲了一个故事啊，真的也蛮让人动容的。就是他的隔壁的邻居是个94岁的老人，而且是有痴呆症的老人。 然后呢，当然他们这个社区他说非常的 close， 互相之间都很熟悉，然后都有彼此的手机号。完了他决定要撤离的时候，他就担心说这个老人有没有人照看他，他有老人的儿子的电话，所以他就打过去。然后反正就是简单来说吧，最后发现这老人还真是没人管。然后他就打了911，然后让当地的就是救援人员来。然后最后呢，他反复确认这个94岁老人他的邻居有被救走啊，他才放下心来。完了整个过程呢，就是说真的是非常的 emotional。 大家想想自己的家园面临被毁，他新装修的家，然后呢这个旁边的邻居生死攸关，然后自己又要紧急撤离。反正哎呀，听了之后我觉得很难不让人动容啊，就是说真的是灾难当前啊，这种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啊，也真的是蛮值得，怎么说，我觉得他也是蛮值得让人敬佩的吧。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也在这种大灾大难前也体现到了这个社区的一个重要性。当然不光是他说还有一些其他邻居也在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去帮忙啊，就为了让这个老人能够很安全的撤离出来，因为他是没有行动能力的哈，那么其他人也要撤自己啊，所以这个真的是蛮难的一种状况的啊。反正最后 anyway 他们都安全的撤离出来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在 Palaces 这个地方，大家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图书馆、杂货店、银行、精品店全部被烧毁，整个社区被烧毁了。然后这个大火燃烧的面积啊，目前在南加州加起来，他们说就是这现在因为它还在烧，而且还没得到控制嘛，所以它现在已经烧的面积就已经相当于是个旧金山了啊！大家想想是个什么概念，就旧金山这么大的一块地方全是火场。那么受到的影响呢，我们看到还有很多哈，包括地标性的很多建筑被毁，然后电影制片厂附近有一些电影制片厂被叫停了，然后呢包括这个著名的就是特梅斯卡尔峡谷啊，是一个徒步旅行区，然后呢这个周围也是百万豪宅的一个聚集区嘛哈，这边也被烧到了。然后著名的日落大道啊烧毁了，然后包括这个就是因为它也是很多出现在好莱坞电影当中的一个场景嘛，现在已经没有了啊。很多的电影公司现在是叫停，环球影城在位于帕萨迪纳的这个主题公园也叫停了，还有就是著名的这个 Getty Villa， 这是专门展示一个古希腊古罗马艺术的文化园区，目前是暂时没有受到影响啊，但是这个火势汹汹它也是一个重点的关注对象了哈。所以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最新的啊，关于南加野火的一个情况。那么为什么这次火灾如此严重？那火灾出现之后，我们看到当地的消防员、消防局甚至说现在没有水去灭火了啊，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纽森呢，现在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了，他为什么又备受指责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啊，等会儿回来带您深入的了解。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正在带您关注的呢，是在南加州啊肆虐整个大洛杉矶地区的五场野火的一个最新情况啊。那最严重的就是 Palaces 这个大火哈，上千栋建筑被烧毁啊，然后在这个 Pasadena 的伊顿大火呢，也造成了五人死亡哈。刚才这个野火带来的情况哈，影响已经跟各位最新的更新了一下。那么为什么这次火灾会来势如此凶猛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跟目前的这个气候呢也非常有关系哈。根据西部消防队长协会的数据 Western Fire Chiefs Association， 加州野火季呢是从6月到7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1月份呢确实是比较少见啊，但是也不是说没有先例。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南加州的气候是气温不断升高，然后雨水减少，那就导致说整个的野火季呢会被这种天气的影响给延长。那么最近就是看到这个南加州是明显的气温升高，然后降雨量呢从根据他们的统计啊，就是说从去年的5月份 到现在哈、啊，基本上这个降雨量就没有超过 0.1 英寸啊，非常非常的少。那么当地呢，这个还在就是经历着叫做圣安娜风的这样的一个气候。这个圣安娜风呢是非常非常的干燥啊，所以呢也导致雨水非常的少。那现在呢，目前啊，就是说南加州即使不是野火灾区的当地，周围周边地区呢，在大洛杉矶附近的这些城市，很多人也居民也表示风大的不得了。即使他们没有 evacuation 的这些 order。但是呢，他们这个因为风势啊，风特别的大的话，也对于控制火势呢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哎，所以这个气候的原因呢，也造成了这一次火灾一发生就快速的燃烧，然后到现在不容易被控制哈。那么现在呢，当地消防人员呢，就是整个加州消防局啊，包括这个指挥，他们所面临的一大困难是什么呢？哈，洛杉矶消防局的队长就说，他们在 Palisades 这个火灾发生之前啊，其实已经有3个100万加仑的存水箱，也就是300万的存水，但是呢，现在呢，就是他们有面临着一个没水可用的一种境地。为什么哈？有一些呢，是因为这个消防栓在非常高海拔的地区，这些高海拔地区呢影响了水流的速度啊，水过不去。然后呢，而且现在他说这个火的燃烧速度之快，然后对水的需求量是超级巨大，导致他们的水箱补充的速度呢也跟不上啊，所以这个灭火用水灭火的这个事情呢也是充满了挑战哈、啊。还有呢，就是洛杉矶市啊，他们的这个水系统呢是为城市用水设计的。根本没考虑到什么大规模灭火的需要。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就是说现在 Palisades 供水系统已经到达了一种极限了啊，连续15个小时内的水需求量达到了正常需求量的4倍。所以呢他们说现在这个就是他当地啊洛杉矶消防队消防局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没水啊，水供应不上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因为这个野火的发生，然后再带来灾难和影响力的巨大啊，很多人都在盯着谁呢，就是盯着加州的州长纽森。一方面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他怎么样快速的应对解决，有效的安排就是火势的控制、救灾等等后续的工作哈。那还有呢，就是人们也在关注说纽森他在整个加州野火的这个事情当中，他到底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和角色？为什么没有？就是说，在过去几年当中啊，因为野火季是年年来，那为什么没有推出一些行之有效的预防或者是可控风险的办法呢？所以这个就是目前啊，就是说因为野火再次发生，然后又带来的损失这么的严重，不得不啊，就是说难免州长就怎么说，就是被放在聚光灯下了哈，就是对他进行严厉的一个审查了啊。再一个呢，就是纽森非常的高调嘛，从今年开始，然后很多人也认为说他可能是202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一个潜在的人物啊，一个候选名单吧啊。那么但是呢，他在加州的这个管理啊、政策哈、啊，也是屡遭批评吧。那么主要一个原因，也就是因为这个野火的问题啊。久治不愈啊，叫做什么屡治不改啊，对于人是说是屡教不改了，但是这个野火也是，就是看起来好像做了很多，但是最终呢都没有解决。所以目前呢很多媒体啊也在集中的去怎么说，就是审视或者是在看啊纽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做。那我今天看到这个 CAP Radio 和 NPR 啊，就是美国公共广播新闻网啊，广播电台，他们呢有一个加州新闻调查，加州新闻调查室啊，然后就指出说呢，纽森认为说他没有兑现他在2019年上任时的承诺。当时他就有承诺说呢要改革加州的野火的战略。他认为加州野火战略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才导致野火灾害如此严重。那他上台了，他要改变这一局面。然后呢，这些媒体呢就说，在2021年的时候，曾经就有曝光说纽森啊是有不实的言论啊，甚至呢还从野火紧急基金当中抽走了应该要用的钱。 比如说呢，就是说这个纽森曾经啊，在2019年发布行政令，说实施35个优先项目，通过采取措施减少火灾发生的风险，保护了9万英亩的土地免受侵害。这是他纽森说的啊，但是呢，经过这个媒体的调查数据核实啊，就是 NPR 的这个加州新闻调查室哈，他们调查发现呢，这个加州消防局土地上可清除的可燃物数量，在纽森上任的第一年确实增加了，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居然减少了一半儿。然后就是根本远远没有达到他所说的那个数字哈。同时呢，他还从加州消防局的野火预防预算当中砍掉了1.5亿美元的资金啊。那么这个是这个 Daily Mail 也有就是大肆的报道哈。那目前为止呢，纽森办公室还没对此有任何的回应啊。所以呢，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著名的保守派的网络意见者吧，叫做 Brina Morello 今天呢还特别发布了一个纽森在南加州看燃烧房屋的照片，可能是合成的哈。那么他说呢，就是他认为是纽森故意忽视了就是森林管理工作，然后还欣赏自己。然后这个Brina 认为呢，说纽森的执政过程当中呢，是过于关注全球主义气候变化的议程，而忽略解决加州人的燃眉之急啊，就是这个野火问题，因为他年年来年年烧，然后烧了之后呢，不是说我们不住在野火区就不受影响啊，我们不住在那儿也受影响，为什么？加州的车险、房屋保险，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全面上涨，这个成本是急剧上升。那么都跟加州的野火所带来的这个损失是离不开的啊。那么之前那么多大的保险公司纷纷撤出加州，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不堪重负啊，加州年年烧火，他们赔不起啊，最后说干脆算了，我们不做你们这儿生意了，就导致很多加州的屋主啊没有保险可用啊，很多尤其是新加入的屋主、新买房的屋主就都面临这些严重的一些问题啊。就虽然你可能说我不住在野火发生区啊，我住在什么市区，不过不住在山区，可是一样的，就是整个的这个野火带来的影响、灾难的影响是波及到每一个人的哈。那么对于纽森他在这个森林管理啊、野火防控不当方面呢，川普也是一个积极发声批评的人物哈。那么当选总统呢，川普今天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很多人就纷纷转推他2019年批评纽森的一些文章哈。那么这个当时川普呢是说，认为纽森森林管理做得很差，说他不按时清理加州林区当中的这些干枯的灌木丛，那么导致呢这个森林野火啊，就是易燃，就是只要一着了就一发不可收拾。为什么不清理呢？哈，这个可能我觉得也不完全是纽森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加州的一个怎么说整体的政治环境造成的。加州是特别的 progressive。然后呢，对于环保方面呢，真的是可以说是急先锋啊，就是环保主义盛行。那么所以呢，就是在清理，一般来说，我觉得我中国也有这些，就是古人嘛，古法不也说放火烧山，对吧？就是在真的野火来之前，你要把这些，就是要有这个预防的一些机制，把这些干枯的树木把它砍伐掉，或者是把它烧掉，就是反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办法，你要先解决。但是呢，加州因为它特别的环保嘛，然后那些环保团体又特别的 active，然后游说这些政客，这些政客呢也是就是倾向于这方面嘛，所以呢就导致根本就不管，加州这些枯枝烂木啊，没有人去处理。因为说我们要保护这些天然的树林，你保护保护，那好吧，一个星星之火就足以燎原了啊，因为太多的可燃物了，哎，所以这个是当时川普所指责的一点了哈。当然，纽森作为州长嘛，那大家就把账都算在他头上了哈。那么今天呢，南加州的野火啊，熊熊燃烧之际，川普也是没忘了再添一把啊，就是他继续批评纽森。说纽森呢，宁愿救鱼都不救火，怎么回事呢？川普是说啊，就是说之前呢，纽森他有拒绝签署一个水资源恢复宣言，这个宣言呢是可以让北边啊，北加州的多余的这些雨水啊、融雪啊，能够引入流到加州的中部，比如说这个农业区，然后以及南加州这些缺水的地区，但是呢，这个纽森他就拒绝了，他没签这个协议，为啥呢？这个川普说他纽森的想法是他想要通过 减少水，就是他不想把水那么多水引入到加州中部和南部去，南加州去，因为他要保护一个叫胡瓜鱼的一种鱼类，然后川普就批评他说，你为了保护这个毫无价值的一种鱼，但是呢，导致加州人面临着这么就是没有水灭火的这种境地啊，然后说这才是真的灾难。他说加州人现在在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他就批评纽森了哈。只是川普今天就是继续说哈，那么纽森可能他有他的理由，他觉得那个胡瓜鱼濒临灭绝了，他要这个就是保护他们，所以他不想往南加州输送更多的水。但是川普说，虽然说这话说的难听，可是他说的确实是个事实，南加州现在真的是缺水啊。不管怎么样，那现在这个要灭火的这个消防栓里，它就是没水。你怎么办吧？所以现在这真的是一个十万火急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我们加州啊面临的一个问题。虽然今天这场火烧在南加州，但是北加州我们知道天堂镇大火、Napa 大火，这是多少火，对吧？发生在北加州，所以这个是一个全加州共同面临的问题。怎么样有效的防治野火，做好森林管理，做好预防工作，做好水源的这个充足的引流。这真的是我觉得摆在我们加州人面前啊，摆在州长面前，不管未来州长是谁，因为纽森他快到任了嘛，整个加州立法者面前非常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好，那么这就是今天啊，关于南加野火啊，牵扯出来方方面面的哈，各方的一些消息，包括这个加州为什么野火年年春风吹又生的一个根源哈。分享给大家。好，那么您听了看了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感受呢？也欢迎您打热线或者是短信留言告诉我们，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关于格陵兰岛之争的话题啊。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川普啊，当选总统川普呢，他否认了，就是说他拒绝排除说使用军事攻击来控制格陵兰岛的这个说法。那么这个欧盟啊，今天也出面回应了啊，就是否定了说这个。就是川普的这种想法，是认为这是一种疯狂的假设。同时确认，假如川普啊真的说武力入侵格陵兰的话呢，欧盟国家将会被迫保卫格陵兰岛。那么川普呢，他是定在1月20号宣誓就职，入驻白宫，会开始他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啊。那么他在昨天啊，就更正一下，他是在昨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他说："你排不排除要采取军事行动来接管这个格陵兰岛的可能性？"川普就拒绝嘛，拒绝。排除，拒绝回应。那么他曾经啊有表示说，一定要就是拿到格陵兰岛的控制权，如果丹麦拒绝放弃的话呢，就会对丹麦征收高额的关税。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作为位于布鲁塞尔的这个27国集团的这个叫做欧盟吧，它长期以来其实是美国的一个盟友，但是呢，也一直避免说和川普打口水战吧。他们也希望能和新任的川普政府保持很好的一个合作。不过，川普说这个格陵兰岛这事儿哈，就是似乎就让他们很不爽啊。然后呢，而且就是排除说军事接管的这个可能性嘛，所以就逼得他们不得不回应了啊。因为你不回应，好像说不过去一样。那么被问及到，就是说这个也说，对格陵兰岛欧盟有没有什么共同防御措施啊？那这个欧盟也说啊，肯定是有的啊，他们是会有什么遭到攻击时互相协助的哈。但是问题是，川普真的会攻击他吗？昨天我记得最后一点时间的时候，我丁越和方伟的节目里啊，昨天采访方伟的时候，方伟也说了他看法，他觉得其实川普更多是用一种政治博弈啊这样的一种形式。啊，他其实是考虑说美国怎么样对美国更好啊，他是从这种角度去想，然后会利用一些关税啊这种，叫做经济贸易手段吧，哈，就来去解决这个问题。你说真的去打起来吗？其实也未必会这样哈，但是嘴 不管是行动怎么样，嘴是一定要硬的哈，就是川普绝对不会说啊，我不会怎么样，或者我会怎么样。这是他谈判，就是说你利于博弈和谈判桌上，有利的，或者说你不泄露底牌的一种方式吧，哈。反正 anyway 了，就是说，那为什么就看中这个格陵兰岛呢？这个格陵兰岛它的矿产是非常的丰富啊，它是欧盟成员国丹麦下属的一个自治领土区，所以呢也算是欧盟的一个相关领土了啊。那么川普不是最近才说，其实一直以来他都有公开谈论，说希望美国能够接管格陵兰岛的这样的一个假设，那昨天他也特别说，出于国家安全的目的呢，他认为美国需要格陵兰岛，他也认为丹麦呢应该放弃格陵兰岛来保护整个西方自由世界。那么除了岛上的这个矿产资源哈，为什么它这么重要？说是保护西方自由矿产世界呢？它是一个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啊，这个格陵兰岛可以说是北极航运的一个门户。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川普就认为说，你美最有利的方法，就是对于整个西方社会最有利的方法，就是让美国来管。那么今天早些时候呢，川普还在这个他的这个社交媒体上还说呢，他说，美国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性呢，是个必须发生的交易。而且呢，他传了他儿子哈，就是长子啦，就是唐纳德小川普啊，在上面这个格陵兰岛的照片儿。格陵兰的人是特别欢迎他啊，就是说这个我看到，网上很多这个格陵兰的居民哈，戴着 MAGA 的帽子，就是川普的那个帽子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然后呢来迎接小川普，然后跟他热情的合照啊等等，然后川普就补一句说：“我们让格陵兰也再次伟大啊。”然后呢，当然就是说这个，他不光是格陵兰了，我们知道就是什么加拿大呀。包括之前说那个巴拿马呀，对吧？川普都是用这种方式，就在说，哎，这应该让美国来管。加拿大昨天方伟有分析了，我就不在这重复了。巴拿马呢，之前我记得前一阵子吧，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讲过了啊，它也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就是美国的大部分的航运航道也是经过巴拿马运河的，但是呢，就中共在那边的布局啊。让美国非常的忧心，就是你这么样的一个重要航道，美国重要物资、经济都会经过这条航道的话，你如果落在敌国手里，他现在中共就在那边搞码头、搞港口，然后跟巴拿马政府就是互相的勾连嘛。所以呢，川普就认为说不行，如果你巴拿马运河你管不好，你给我们管吧，尤其是你不能让中共去有绝对的控制权。所以这个巴拿马和格陵兰和加拿大还不一样。这个格陵兰当然有战略意义了，加拿大那么川普就是完全就是你不如你归我们这个51州吧哈，对你们也有利，对我们也有利。反正 anyway，这就是最新的啊，引起国际。怎么说？口舌争端的啊，就是有关于川普要扩充美国领土的这个一系列想法和计划了。那么，听众朋友，您怎么想？怎么看呢？您认为美国应该把格陵兰、巴拿马控制权握在手里，然后让加拿大变成我们第51个州吗？也欢迎您开放啊，热情的参与我们的讨论。8882751628。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继续热点大家谈。